是保罗书信里面非常重要的一卷书啊，我们可以来读啊，我们一起来读。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每一位说，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高，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的信心来衡量，看得合乎重道。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肢体也不都有一样的用处，这样我们许多人在基督里是一个身体，互相联络做肢体。按住所得的恩典，我们各有不同的恩赐。话说预言要按住信心的程度说预言，话服侍的要专一服侍，话教导的要专一教导，话劝勉的要专一劝勉，施舍的要诚实，治理的要殷勤，怜悯人的要乐意。今天的讲题是合乎重道的侍奉。讲到侍奉，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可不可以不侍奉？啊，你会有一个怎样的答案呢？你认为可以不侍奉的，请举手。没有人敢举手。你认为不可以不侍奉的，也请你举手。两样都不举手是什么意思啊？你刚才不举手，我都想到，大概你都不会想到啊，不能不侍奉。现在呢，没人觉得不可以不侍奉的，对吗？啊，所以你举手的意思就表态啊，肯定一点。我再问你一次，你认为不可以不侍奉的，请你举手。还有人不举手啊？今天你要好好听我这一堂道。在圣经里面怎么说呢？在罗马书第12章第一节这样讲得很清楚。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保罗所讲的神的慈悲，我其实早两次讲到，都基本上讲到哈，罗马书第12章的第一到第二节，是指到耶稣对我们的救赎恩典啊。既然主耶稣那么爱我们，他把他的生命给我们，我们就要以圣洁活祭的侍奉来回应他对我们的爱。就好像一对情侣或者夫妇，当某一些特别的日子，或者是对方的生日，或者结婚周年啊，肯定是有一些行动来表示对你的配偶的一种爱，对吧？如果你不做，对方应该会很不开心的啊，因为呢，对方觉得你怎么呢？你怎么说爱他，但是最重要的时间你一点表示都没有，他就觉得你不是太爱他的。所以同样的道理，你如果不愿意用实质的行动来侍奉神，这表示你爱主的心是有限的。弟兄姐妹，你怎样表达你爱主呢？神的心意非常的清楚，圣经说就是以圣洁神所喜悦的活祭来侍奉神。就如保罗所说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自然是理所当然，你根本就没有讨价还价的权利余地。以圣洁的活祭来侍奉神包括什么呢？在罗马书第12章第3节到15章的13节，差不多保罗用了4章的圣经来说一些事情。你归纳的话就可以说，圣洁活祭的侍奉基本上是以两方面来实践。第一呢，就是说一个在生活上侍奉神，当我们立志愿意遵行神的命令来侍奉神，那你就会在生活当中表现出来愿意来侍奉他。无论你是工作也好，你还在读书也好，你怎样与人相处啊，待人接物 都以神喜悦的圣洁行为来见证神。哪怕你每个礼拜来参加崇拜，我们在聚会里面恭恭敬敬的，但是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的表现是另外一个样子的时候，那完全不是一种神所喜悦的一种生命，或者我们一种生活啊，我们的一种应该无论什么时刻在什么地方都应该表达对神一种的心意的一种用生命行为表现出来的一种侍奉因为这些才能荣耀神，不是单单来参加聚会就等于神就满意满足。第二呢，在教会里面的侍奉神，按照我们所从神所得的恩赐，在教会当中服侍弟兄姐妹当中，我们可能会担任某一些岗位来侍奉神。但是呢，侍奉不是单单限于有岗位或者说没有岗位的，侍奉就是侍奉。我们的信奉侍奉的对象是神，我们的心态是向着他。所以有时候弟兄姐妹可能你犹豫，就是说我不能侍奉，或者说你没有这种能力去侍奉我希望你能够明白不是因为你能不能担任什么岗位，当然我们希望这个都是我们要朝向努力的目标所以理所当然的侍奉不单只在生活中以圣洁的行为来荣耀神，也要在教会当中侍奉神。其实神要求我们要在教会侍奉的心意是非常明显的，所以当保罗讲完我们要以圣洁活着来侍奉神之后，就马上在这个第三节到第八节刚才我们所念的圣经提醒我们要在教会中实践侍奉神。那怎样在教会当中侍奉呢？所以保罗说讲到一个经文里面提醒我们必须对侍奉有合乎众道的一种看法所以我们不单只了解什么叫侍奉，我们需要侍奉还有神要求的是怎样的一种侍奉。所以什么是合乎众道的侍奉呢？一个呢是按神所赐的来侍奉在教会的侍奉当中，合乎众道的侍奉第一方面，我们要按神所赐的来侍奉这个在保罗的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三节说得很清楚，他说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每一位说，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高，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的信心来衡量看得合乎众道。保罗在这里所讲的信心并不是说一种信靠神的信心当然这个我们每个人都信主，我们信靠耶稣基督做救主而得救，那这个信心是我们得救的入门这个信心肯定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有的但是在这里保罗所说的是指到运用某些恩赐的信心更清楚的意思就是说，神把恩赐给我们的时候，神同时赐给我们能力，能够掌握到自己的恩赐，可以有信心的正确运用恩赐来服侍教会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过程有时候呢，我们信心的程度有时候会强，有时候会弱，有时候会高，有时候会低所以呢，我们都需要仰望倚靠神，合乎众道不是从自己出发，不是看我自己能不能只是我们有一个愿意的心，神会帮助我们。所以当我们从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这个十二章四到七节讲到恩赐的时候，他讲得很清楚，他说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执事也有分别，主却是一位，共用也有分别，神却是一位，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这里更明显很清楚，由于恩赐各有不同，所以运用恩赐的信心也相应不同不是同一种信心做所有的恩赐，不同的恩赐可能我们开头的时候没有太多的信心，但是这个信心不能停留，我们信心要增加，我们这个要操练所以呢，有时候我们出新的时候对一些事情觉得很怕 啊，觉得很困难，但是呢，慢慢信主久了，对神有更多认识了，只是我们这种啊，运用神给我们恩赐的信息，应该有所增加才对的，不然的话，我们成长的表现在哪里看得到？不是满脑子圣经的知识啊，我成长了，成长了，一点都没有看得出你什么表现，这个就不对了。所以呢，我们这个生命的成长是非常的平衡的，啊，我们要按神所赐那一种运用恩赐的信心来衡量自己到底是在教会当中担当怎样的职事，从而发挥功用来侍奉神，造就教会的弟兄姐妹。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单单用与别人比较来衡量或者肯定自己。很多弟兄姐妹很喜欢做这个的，看人怎么来决定我怎么做，或者觉得其他人不太好，所以我也不错啊，或者看见其他人做得很好，自己好像有一种嫉妒的心也说不定。有时候我们喜欢用与别人比较来衡量和肯定自己的时候，就会产生一种把自己看得太高的态度。有一本翻译这个怎么叫把自己看得太高呢？就是自视过高啊，你超过了，你其实不应该看得那么高的，你把自己放得很高的位置啊。也有一本吕振中牧师的一本，他说至高的评估，有时候你怎么看你自己呢？觉得有时候自比别人优胜，觉得别人比不上你啊，所谓人比人怎么比死人啊。当人自视过高的时候，就只会看人不顺眼啊，很容易就会把别人看低，其实他没有那么低的，只是你的眼升得太高啊，看什么都是很低的啊，只会看到别人的不足不好，甚至只会看见别人的错处。当人永远觉得这问题只是在别人身上的时候，就永远看不见自己的问题，永远看不见可能自己才是构成问题的主要原因，所以问题永远解决不了，因为你一直以为问题在人家不在你身上，结果你没有处理好你产生出来的问题，问题肯定永远不能解决的，你懂吗？你懂这个意思吗？所以耶稣基督讲得很清楚，先去掉自己眼中的良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原来你看都没有看得很清楚，你就乱动乱说乱做啊！耶稣说这个其实不能违背的继续啊，以致你好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你哪里有这样的本事，这眼前的梁木都没有除开，你就看到对方的眼睛那个刺看得那么清楚，你不要太自信了吧。这个就是自视过高，你懂这个意思吧？你那个问题那么明显的，你好像看他没事，你还能够指出别人有什么不好吗？其实你的问题就在你那边，一直被这个事情来挡住，什么都看不见，只看见人家不好，所以你怎么看都是不好的，因为你没有看见你的不好。所以你应该是按神赐你什么，你就以什么来服侍啊，自然神会赐下恩赐给每一个人啊，给每一个跟随他的人。我们就不应该说自己没有恩赐侍奉神，这个完全是借口。事实上你觉得自己没有恩赐，很有可能是因为你从来没有想过要去侍奉神，你从来没有想过要去侍奉神，神给你什么你也看不见，你一直说我不能侍奉，我没有能力侍奉，大概我也不需要侍奉，一直躲在这个好像很光明理由的背后。事实上你没有发现神到底给你什么恩赐是我们的问题，或者你说我是粗心的啊，我很多事情都不懂啊，只是你有谦卑的心不错的啊。你可能也说什么我都不晓得，又不知道有什么恩赐我可以怎样侍奉呢啊，其实我觉得 是什么呢？我给你一个建议，你先要有一个愿意侍奉神的心，这是一切的开始。你这个心都没有，什么都不用说了。啊，你有这个心还好，你就看见神要怎样使用你。你有个渴望向神表达敬爱的一种心，当你愿意这样的话，你可以为了要侍奉神而装备自己，一方面努力学习圣经，了解神的话，再看看神继续怎样带领你，要怎样使用你。你如果要做的该做的你都不做，神跟你讲什么你都听不见。啊，一方面也参加不同的训练，也尝试不同的侍奉岗位，在当中发掘自己的恩赐，并且在祷告中求问神，求神显明他要赐下什么恩赐给我啊！在我成长的过程，当然我一直都知道神给了我什么恩赐啊！你有没有求啊？你可以这个是神给我们这个权利去求的啊！或者你求的时候，你有没有看见上帝只给了你什么恩赐啊？以致你继续有意向负担，要在教会哪一方面来侍奉神？我相信，假以时日，你就可以起来参与侍奉。好多时候，当你渴望侍奉神，神也许会转化，或者是告诉你过去信主之前的才干、学识、办事能力成为恩赐来侍奉他。很多人把恩赐跟才干混在一起，哦，我天生都没有这种才能，其实天生怎样才能你不给神，这都不是恩赐。没有信主的人那种才能不是为了服侍神的，都是为了服侍这个世界，服侍他自己，对吗？当你信主之后，当然整个生命方向都不一样了。你有的过去你很有口才，哇，你很有领导才能，但是跟侍奉神一点关系都没有的过去。但现在你信主了，你知道这些都是神给的，你这些都应该来用作侍奉神的，神就会把你过去没信主之前天生也好，后天也好，那些的才能转化成为能侍奉神的恩赐。你这个人没改变的，有些人我看见他非常有口才，但是他也从来不传福音的。或者说一些人当然没信主之前，他的口才肯定不会传福音，因为他自己都没有信主。那信主之后，其实都是你这个人，你过去的口才，神会使用，只要你的心向着神，你愿意侍奉神，为神而做，神就会把过去那些都能够拿回来，同样在你的身上成为一个见证神、服侍神、造就教会的一些恩赐。恩赐是这个意思，你再有才能你不侍奉神，这不是恩赐。你再有恩赐，你再有什么才能，你不侍奉神，这一点都没有意思。当你按照神给你的运用恩赐的信心，经过学习和操练到一个成熟的地步，晓得怎样与神同工来运用恩赐的时候，你就往往在所侍奉的事工或者岗位上产生很大的属灵果效，让那些被你服侍的弟兄姐妹灵命得作帮助。所以我们要有合乎众道的侍奉，首先是要按神所赐给你运用恩赐的信心来衡量你是可以在教会什么地方来侍奉。然后呢，在教会中侍奉要合乎众道，第二方面就是互相联络来侍奉。保罗不单只提醒我们要按神赐给我们那种运用恩赐的信心来衡量自己侍奉的岗位，而且还鼓励我们以运用恩赐的信心在教会中发挥应该有的功能来互相联络啊，这就是教会。如果你很有爱主的心，你很有服侍神的心，你很有恩赐，但是你一个独行侠，哇，你只是一个独行侠啊， 一人教会到处跑，荒山野岭也跑，跟其他人什么关系？你就根本不能在一个教会的群体当中跟同样跟随神一样，望神愿意摆上自己侍奉神的弟兄姐妹，不同的恩赐互相配搭。所以教会一定要，大家要一定要明白，在教会里面不是偶然出现，不是神给你这个恩赐他这个恩赐，互相有关联的。有时肢体很爱主，有谦卑单纯服侍的心，但常常说是没用，我觉得这个是太过谦虚了啊，谦虚过头，反正有些事情超过这就不正常了。你这种可能已经不是谦卑了，你以为很谦卑谦卑一直谦卑，那还是谦卑吗？你不合乎中道，你没有看清楚，你的荣耀当然不是归给你自己，但是神给你的，你不要好像看不见啊！这个是得罪神的。神给了你，你说神没给你啊，一直说我不能，我不行啊，这个真的不行的。所以呢，好，我们羡慕人好啊，羡慕再过容一点点，你只知道那个是妒忌啊。你跟我说啊，你对我说，你可以告诉我羡慕跟妒忌的分别在哪里？你懂我意思吗？啊，羡慕是很好的，那羡慕单单羡慕，你什么都不做，一直羡慕到一个地步，你就变成妒忌。为什么一直是他那么爱主？为什么是他那么属灵？为什么是他那么热心？你不是羡慕了，你是妒忌他。懂这个意思吗？不要过容，不要超过，合乎中道。做是本位里面的事情。我也看见有一些没有领到才能的，生命表现可能也不太成熟的，就啊常常要做领袖才行啊。当然这个都求神来帮助光照怜悯，我这个讲话就没有什么意思，也在提醒我自己，不是你在什么岗位一定能够满足神的心，你在那个岗位你还需要谦卑啊，合乎中道的谦卑来仰望倚靠神。所以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四到第五节这里说什么了？他说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肢体也不都有一样的用处，这样我们许多人在基督里是一个身体，互相联络做肢体。在这里保罗不单讲到信主的人彼此都是肢体的关系，我们之所以彼此成为肢体，那是因为神向我们个人赐下不同的恩赐，我们是按不同的恩赐而有不同的功用，也因此成为不同的肢体。当不同的肢体有着不同的功用，不同的肢体之间互相配合，整个基督的身体就能发挥应有的功用，成为荣耀神的教会。啊，保罗举的例子都非常明显，我们都很容易懂的。如果你身上的肢体都是眼睛，那你的嘴巴在哪里？眼睛能吃东西吗？每一个肢体的功用都一样，有什么意思啊？根本就没意思。所以我们的肢体不同，功用不同是正常的。问题就是你不同的肢体的功用有没有发挥出来，彼此配得啊？啊，我眼睛看见那个方向，我的腿就自然向那个方向走了，只要看准那条路是行得通的，那你的脚就配合你的眼睛去，你眼睛看见，你眼睛也不能带你去那边，对吧？啊，所以互相配合。这样呢，才能成为一个荣耀神的教会。就如我们怎样实践主耶稣所吩咐的大使命呢？并不是说所有人只宣讲福音就可以了，而且我们还是有人做这个跟进栽培的事情，对吧？啊，不然的话你生了也把它放在一边啊，这不符合我们要领人归主向人传福音的目的啊，不是单单为了一个数字啊，我们是每个生命都是那么宝贵啊，神所看重的。 让初心的生命在适合的栽培下扎好真理的根基，然后呢也需有人做教导的工作，叫初心的人认识真理，叫他们可以在真理中长大成人啊，不要一直停留在初心栽培的阶段啊。这个是有互相支持共用当中互相的配搭分工啊，亦有人成为初心者的生命导师，叫他们学习基督啊，成为基督的门徒，发挥神所赐的恩赐，在教会中学习服事啊。当初心者成长之后，也要有人愿意与他啊同行啊，这就是教会有的团契小组的生活啊，绝对不要做独行侠。你怎么做独行侠？怎么爱主？怎么属灵？就已经失去神拣选了你去跟随他的目的啊。以致每一个人信主之后，不单只可以成为传福音的人，也渐渐在教会侍奉中看见神的意象，成为啊教会的领袖啊，也能够教导别人的人。啊，所以你看得很清楚吗？一个人有未信主到初信到灵命成熟长大，到可以侍奉成为传福音的人，甚至成为领袖，可以教导别人当中，并不是单靠一个人可以完成的工作。牧师也不行啊，牧师你该做，当然牧师该做，但靠一个牧师怎么做啊，或者牧师只是两条腿，你怎么叫这个牧师跑来跑去就能够发挥整个身体不同肢体的功用呢？啊，当然我们教会的主是头啊，大家对牧师有期望是对的啊，但是牧师对你也有期望，因为神对我们共同期望，就是一同来服侍，一同配戴，一同来成长。不然的话啊，这个牧师再有能力，这个教会都是非常可怜的啊，一个牧师不是什么都做，牧师就是做该做的事情啊，来帮助大家，成全大家，装备大家去做你该做的事情啊。其实这个过程也一点都不舒服的。哇，牧师你什么都不做，其实我做的你不能做吧，你能做的我也不应该什么都做啊。所以大家应该分工合作，做该做的事情啊。所以呢，我们本着神给我们个人的恩赐来服侍啊，与其他肢体互相配搭，我们就在侍奉当中做到互相联络，教会也因此被造就，教会也能成为一个健康的教会。所以合服众道的侍奉，并不是为了个人的成就感，也不是为了证明自己是重要的啊，更加不是为了个人的自我实现。很多时候当某些侍奉岗位有人承担了，我们常常以为多我一个不多，反正已经有人做，那我就不需要做了，这个绝对错误的观念。多我一个不多，少我一个不少的态度，如果每个人都这样讲这样想的话，教会其他事情根本就没有人做。你听得懂我的意思吗？你不做因为有人代替你做而已，不是等于你可以不做的。如果你不做要其他人来帮助做我们本来应该做的事情，那肯定做来做去都是那几个人啊，做死了都是他们那几个人啊。那我们一直也坐在那边坐到死啊，啊，因为太无聊，因为呢坐在那边呢啊，根本就不晓得要做什么，那个你觉得问题严重不严重？很严重的啊！其实教会里面不应该这样的啊！我不是说大家是这样，我觉得呢，奥雅基督教会的弟兄姐妹不错的啊，没有最好，可以吗？什么？可以刚好吗？你愿意刚好吗？啊，不知道自满自足，哇，我们了不起了，这也是自视过高了。你不该自视过高，哎呀，我们不错了吧？表现表面可能不错，但这个不等于什么。 啊，我们要看得很清楚。啊，不要说啊，是无可代替才去侍奉，啊，一定要我才能做的事情我才做啊，这也是自视过高。这不是合乎众道的啊！当你有恩赐可以承担，这是神要你在某些方面去服侍神的名正，多一个人就多一分的力量。我们也可以分工分担，有人做你也可以一起做。当你有些事情没有太多人做的，你更要想想神要不要放你在那个地方来好好的服侍。施比受更为有福，你一直坐在那边领受领受，你领受都是那么多的了，没有更多的。但是你付出的时候，只是你好像付出，只是在这个付出的过程里面，你得到的反而是更多。这个非常奇妙的，你懂这个意思吗？你要体会这个意思。哎呀，我坐在那边那么舒服，要我多走一两步很辛苦的，就是因为你没有多走那一两步，其实在那一两步里面你能够尽力啊，领受的可能比你做十年在那个位置所得到的是更多的。所以我们的生命不要浪费，不要停留啊！求神来帮助我们啊！当然，合乎众道的侍奉也是众欲呼召的侍奉。当讲到侍奉要合乎众道的时候啊，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第三方面，就是要忠于神的呼召。当你知道神赐给你某些恩赐或或者负担的时候，要你在教会某一方面来侍奉他，那你就要全心全意来服侍，不要教三误四啊。一些事情好像好奇试看啊，随便做也随便不做啊，这个也不对的啊。所以你要给自己一些时间啊，你可能开始的时候做得不太好，但是你要专心忠心去做好它啊。你知道这是神给你的岗位，神赐给你这个恩赐，你就用那个神同时赐给你的信心去啊。用这些神给你的恩赐，所以这是一个操练的过程，对吧？所以你不单只奉献你的时间，甚至愿意在侍奉的地方被装备被提醒，以致你可以更专一有效的来服侍。所以保罗在十二章六到八节这里说什么呢？他说按我们所得的恩赐，我们各有不同的恩赐啊，或说预言要按照信心的程度说预言，或服侍的要专一服侍，或教导的要专一教导，或劝勉的要专一劝勉，施舍的要诚实，治理的要殷勤，怜悯人的要乐意，要乐意。这个都非常清楚了啊！保罗指出，个人自然从神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个人就要按着所得的恩赐回应神的心意，忠心的来侍奉造就神的教会。保罗在这个经文里面举出的例子，前四项恩赐给我们一个信息是什么呢？啊，神自然赐下某些恩赐给你，你就要专一忠心的运用那些恩赐来侍奉啊，或者说预言的恩赐就要按照从神领受的启示来宣讲神的话，或者做执事服侍人的恩赐啊，就当专一以此恩赐来服侍有需要的人，或者做教导别人真理的恩赐，那我们就当专一以这个恩赐来教导人啊。也是一个谦卑的心，在教导的光当中，我在说，直至也先得到益处。啊，或有做劝法话的啊，这个劝勉的恩赐，就当专一的以此恩赐来劝勉、鼓励人活出真理。然后保罗也在说另外三个恩赐哈，保罗举例说出来，要提醒我们本座是拥有的恩赐啊，要有相对应的忠心态度 来运用这些恩赐。所以保罗说，当你有施舍的恩赐，你就要抱着真诚无私的心，与有需要的人来分享自所拥有的。当你有治理的恩赐，你就要不知老虎的去帮助和关顾那些有缺乏的人。当你有怜悯人的恩赐，你就当甘心乐意的从事关心困苦的人的工作。所以真的要按神给你的领受，你打开眼睛，打开你的心，向神祷告，神自然会告诉你的。神给你一个怎样的心，神已经把什么恩赐给你，你就好好的忠心去做那些事情，不要与人比较。你做好你该做的事情，神就会得到心满意足啊，神就会啊一定赐福给你，对吧？所以彼得也在他的书信里面说什么呢？啊，他说人人要照自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各种恩赐的好管家。或许你有许多原因不侍奉，弟兄姐妹啊，刚才你没举手，我不晓得是什么意思，或者你还不懂啊，不要紧。那我希望你能够明白啊，除了是因为你的灵属灵生命情况，或者现在啊罪里不适合侍奉之外，我希望那些你心里面有的所谓原因都不是你的借口。因为你已经知道神的呼召好清楚。在教会侍奉神是神对你的心意，不是我对你的心意。我们每个人都是来跟随敬拜侍奉神，是他对我们的心意。事实上你已经失落很多机会来经历他，因为往往在侍奉当中我们经历神正在做什么，看见神在侍奉的地方有奇妙的作为。侍奉虽然会付出，但当我们愿意奉献，我们必会体会到神的真实。这个比嘴巴讲多少遍，我们听到听多少篇讲道都没有办法来代替的。如果你已经在教会里面有参与侍奉，那么你是否已经落在应循的地步，或者你已经失去侍奉的热忱，又或者你正落在一些试探当中，或者你侍奉非常乏力啊，你不要灰心。为主受苦是值得的，因为主也是这样为我们受苦，所以仍然要坚持神当初给你的感动。只要存心忍耐，神必叫属灵生命得着从神而来的满足，也叫你所侍奉的有属灵的果效，有百倍的收成。所以我们的总结，合服众道的侍奉。教会今年的主题是什么？成为圣洁。好，下面呢？啊，合服主用，对吧？希望我们都按照神的心意起来侍奉，装备自己，被主使用，合服主所使用。在当中要有合服众道的侍奉态度，就是要按神所赐运用恩赐的信心来衡量自己在教会什么岗位侍奉，也愿意运用恩赐为要在基督的身体中互相联络发挥自己功用，来造就教会，荣耀神的名，忠心于神呼召的一个侍奉。此时合乎众道的侍奉的基础是什么呢？不是你的热心，是主的爱，是他的恩慈。他那么爱我们，为我们舍命，我们就应该甘心乐意在教会里面侍奉他。当我们爱主，我们就会侍奉主，就会在教会中运用神所赐的恩赐来服侍弟兄姐妹，彼此服侍。无论有岗位的侍奉，或者没有正式岗位的侍奉，今天我们是否愿意 参与教会中的侍奉呢？啊，如果你愿意啊，我为你感谢神，因为呢，你必定在侍奉当中经历神的大能。如果你不愿意，我希望你评估一下你不愿意的原因在哪里，真诚的省察。当耶稣基督复活之后，在提比里亚海边跟彼得的对话，你还记得吗？他说，向彼得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这是要挑战彼得，因为主这样爱他，他是否愿意爱主到一个地步超过爱世界的一切？当彼得三次都回应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那不是停在那边。既然他是爱主，主耶稣就要彼得怎样表达他对主的爱，托付彼得牧养他的羊，以此来侍奉他。你看见没有？你爱主不错，但是不要单单在嘴巴。耶稣基督不是不知道彼得爱他，就是因为你爱他，因为彼得爱主，主就对他有要求。这不是一种教义，是应该有的正常回应。我们不能无动于衷，白白领受的恩典，我们还应该怎样按神的心意在行动上去回应他呢？这完全是出于神的爱，神的恩典，不是你愿意就可以这样做。如果神没有这种恩典先临到我们，恐怕你根本就没有这个资格去侍奉他。所以今天主耶稣可能也同样向你发出呼召，主耶稣对彼得发出的问题，可能今天也对你发出的问题。如果现在主耶稣对你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你的回应是什么呢？你是否爱他比爱其他的东西更多呢？你不是不能爱其他东西，耶稣不是那么霸道，不是强迫你一定要爱他，他是给你选择。你可以爱其他东西，但是你爱主比爱这些更深吗？就不一样了。你有没有把主放在你生命的首位？你爱主，主从来不会亏待你的。不是你爱主，神就把你所有东西都拿去，反而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这一切的东西都要加给你。你经历到没有？神的恩典就是那么奇妙。如果你愿意的话，你认为主要你怎样侍奉他呢？主要你的侍奉，你愿意这样侍奉吗？盼望你有一个正面的回应。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想到一年一年的过去，我们的生命也一年一年的耗去。但是呢，我们感谢主，我们肉体可能是一天比一天衰残，但是我们心灵却一天新似一天，因为我们更愿意靠近你，我们更仰望你，更认识你，经历你。主，求你帮助我们奥尔基督教会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知恩白白的蒙恩得救，我们不是单单坐在那边享受你给我们的恩典，给我们的爱。主啊，你对我们的期望是合情合理的，我们的侍奉也是理所当然的。求主帮助我们，开我们属灵的眼睛，也你的灵光照我们，以致我们看见，虽然我们还有不足的地方，但是主，你从来不会拒绝让我们有重新再来的机会。谢谢主，让我们的心灵向你敞开。我们没有信主的，没有接受你做救主的，让我们的心灵愿意投降归向你，因为唯有你是我们生命里面配做我们主宰的那一位。求主恩待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呢，有两位新朋友在我们中间，一位呢叫丁丽萍女